我们上堂课说到了，视线平等哦，视线平等可以说就是，这视线平等是依着婆罗门，就是印度了，印度，因为世尊诞生在印度嘛哦，所以依着当时的印度人的社会啊，婆罗门把它分成四种阶级什么视线，包括现在也还是一样了，印度现在还是一样。说到视线平等，可以说就是一切人平等了、所以佛法是一切人的宗教。今天我们就接着来讲，还是一样，从少数人到多数人哦。导师用另外一个论题来做说明，就是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我把它分成几小段再做说明了，就是男女平等。就是道气平等，道气，什么叫道气？我们一般我们说修学佛法要让我们成为什么法气是吗？法气跟道气可以说同样一回事啦。我们要先把我们修学成就一个法气，就是能够堪受佛法的法气，道气，堪受佛法的道气，可以这样来说明啦，那是法气。如果以这边说到男女平等，就是道气平等，就是男跟女，我们看内容，男与女耶信仰、德行、智慧，这几方面来说，那在佛法当中是毫无差别的。例如在家的信众，男的为优婆塞，女的就优婆夷，优婆就是近士，都是同样是近士。亲近，近就亲近了，侍就侍奉，近侍，近侍，同样都是近侍，只是分别成男跟女了。侍就是男的，夷就是女，同样都是优婆，都是一样咯。出家众，男子为沙弥、比丘，女子就沙弥尼、比丘尼，那女只是有女众，所以都一样咯。都只是加一个，后面加一个，不同，但是加一个男女都不同，女，但是都一样啊，都一样，都一样，都堪受，在修学佛法中都是堪受的了，看都一样平等的，各位可以理解吗？就在家都同样是，同样都是什么优婆，都是近士，亲近佛法的哈，侍奉佛法的，同样都是能够达到这个近士的这个功能，所以男女都是近士。啊，出家也是一样咯，出家都是什么沙弥、比丘，都是这样。沙弥就是勤彻啦，沙弥就是勤彻，如果比丘就是乞士，不单单是外乞，就是要食物来滋养色身，还要乞什么？乞什么？乞佛法。所以都是同样要前测，都同样是要起事，只是有分成男女，就把它加一个女，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女众与男众同样是可以修到解脱的了。导师这里就举那个咯，先举这个名相来说，就是这样了。依着这样道气的平等观，生理差别的男女形象是毫无关系的，毫无关系了，依着这个名词就可以看到了。何况底下导师在举一个那个，沙弥尼说的，不是比丘尼说的，就是几张案件哦，苏摩尼，尼就代表那个女众了哈、他这样说了，心入于正受，女行复何为女行？你心只要入于正受。就义是正受啦，如果说可以等字正受等字，这个都是属于什么跟定有关系的。那这里当然入于正受的话，正受的话当然要跟佛法，如果真的譬如像我们的八支正道，那正定当然要跟佛法的要前期之相应的，就要跟正见相应，它不是只是纯定啦。但在这里说到那个正受，你行复合为，就是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咯，你纵有大慧大力的，当时实在是不在少数啦，很多。 那这里特别提到那正受，正受如果说镇定进去的话，那就是力量，大力量。那我们一般说女性比较没有力或怎么样的，但在这里看到入正受的时候，那个叫大力，但是大力还有大慧在里面呢、啊，慧。但是这里举那个正受，正受主要是要强调它的力，力。譬如说，我们说戒定慧啊，一般人在我们说在世间不是有德智体群吗？德智体群。如果用相对于那个戒定慧来分别的话，诶，不是有人这样跟他配比吗？定就是配群，体，德智体群那个体定。你看，所以我们那定就会修成那个堪能性，因为有身清安心清安，就有身精进心精进，那就跟我们那个力量啊，堪能性心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修定就在修心，修什么心呢？心力。力量强大，怎么修？就是齁、哦、那个不要太散乱。一散乱齁就没力量。你就是说那个我们要去烧开水，你壶盖没有盖住啊，那很难烧。因为它一直在散掉啊。啊如果盖住了齁、哦、它就很有力量。以前那个蒸汽火车啊，蒸汽火车就是你如果烧煤炭，蒸汽一直给它发挥出来，那个没力量。但是那个如果把它收摄起来齁、哦、那就很有力量。是吗？可以推动蒸汽火车了。一样的，我们的心太散乱了，把它那个修心修定，就是让它变成不要散乱，那个真正集中，它就会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当然，佛法的那个镇定不镇受，这边镇受了，镇受就是也是属于定的一种意名。那不能离开大慧了，所以导师说大慧大力的了。如果跟慧相应的那个镇定，那力量是更大的。导师在这里依着名相来说，然后也依着那个比丘尼的这样的说法来说明这个了。道气是男女平等的，道气平等，所以那个男女形象啊，依着修佛法得能够得解脱的这份是一样的。所以本来那个不是，本来不是那个世尊的养母吗？大爱道啊。那要想出要求出家，刚开始那个三次是吗？都世尊都不允许，好几次喽。阿难回来，看到怎么那个好多那个女众在外面哭哦，问了原因之后，来跟佛陀请求，替女众请求出家。佛陀刚开始也没有答应，后来阿难就。问了几个理由，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如果女众出家能够得圣道，能够得阿罗汉吗？世尊说可以哦，很多理由当中也有这个理由，既然可以的话，为什么不度？也有这个理由了。但是我们来看哦，看记住这关于这个底下就要说到了，就是在请但是那个阿难还有很多很多理由，我现在在讲另外一个理由，说他是你的母亲呢，啊养母呢，对，这个也是一个理由，对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导师啊，对接受，后来也接受了，接受女众出家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做说明，就是世尊自戒色身，那是属于世俗稀谈啊，就是世间稀谈。就是来随顺世间呐、啊，像世间稀谈就不是第一稀谈，他随顺世间，随顺世间，所以就不能够不受当时重男轻女社会的情形所限制。所以对于女众的出家，世尊曾大费筹赌是吗？筹除，所以不得不为他们定下禁法。大会筹除，大会周章，各位，你千万说，佛陀不是马上就可以反应吗？马上，我们说一般说佛陀世尊那个佛入灭之后，他还是一样在，因为涅槃没有妨碍缘起嘛，他还是无始普应。哎，在这里为什么要大会筹除啊？为什么？不是啊，那人间的佛陀本来就要反应了、啊。人间的佛陀本来，但是他能够反应，所以我常说了， 真正的就佛法的真正智慧是任何的情况下能够反应，能够反应的，不得不为他们定下禁法了。哎，各位，我在这里问各位，哎，这样的话，到底是阿难比较慈悲，还是佛陀比较慈悲啊？阿难一看到他们，就马上要请佛陀替帮他们剃度。哎，佛陀人家请了好几次，佛陀还不答应。啊，这样阿难一直在请求，这样，哎，到底是阿难比较慈悲，还是佛陀比较慈悲啊？哎，如果我们不是传说嘛，佛刚开始成佛的时候啊，不想度众生啊，要传说，因为那个梵天来请求佛陀，佛陀才说法。哎，这样是梵天比较慈悲，还是佛陀比较慈悲啊？啊，当然是佛陀。我们先不论啦，不是说梵天来请法，他很重要的一个是要表示说，那个连他们的那个上帝啊，创造神啊。他的梵天也是一样啊，就是一切都由他所生的嘛，是吧？这个表示世间的，那么那个呢，还是要向佛陀请法了。但是如果撇开这个来说呢，到底是佛陀慈悲，还是阿难或者是梵天慈悲？我刚才说到，当然是佛陀慈悲，当然是佛陀慈悲。为什么？哎，如果随便举一个例子啦，好像现在哦，一个主事者院长，我们说福音佛学院院长，一个在底下，我去随便去建议一个，但是这个整个要承受的是谁啊？是整个的院长啊，他要考虑很多很多的面向，要考虑很多很多的面向，所以他在聚集的时候也有他的一个考虑的整体在考虑一个面向啊，我这样随便因为怎样啊才。啊、哦，看到那个恩格连应该怎么做？哎，在更高的那个阶层，他是要全面的衡量的。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以为佛陀就比较不慈悲，不是哦。而且跟各位这样说了，佛法是缘起法，在阿难一直在请法的过，一直在请求的过程当中，不要不用说到阿难哦。在他的养母啊，他的母亲养母是吗？那大爱道他一直在请求要出家，这个都是在具足因缘呢。具足在出家，你种出家成熟的因缘。如果大爱道一请了，他就不行，他就回去了。有没有可能接下来阿难的再来请求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事先都是缘起法，就是一直一直在具足因缘。啊，等到那个阿难讲了，好讲了，哎，佛陀也答应了。这个不是，我们要在这里也看到那个因缘在成熟，因缘在成熟，这些我们都要看到，缘起法都要看到这一部分，因为要整个的衡量啊，整个衡量啊，这样的话，在这样的你种一直殷勤的祈求，然后又有难种阿难，在劝请啊、哦、这一部分，哎，就成熟了，就成熟。但是还是有制定那个禁法了，禁法。那属于中阿含有了。诶，我看了那注脚27，我中阿含那个还有引，但是在那个导师那著作《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我只说详参这一部分，但是我没有引。我看了一下，应该把那个重点引出来。阿难答应了，就是世尊答应阿难的请求，准许他们出家了。这可见起初的审慎啊，就是慎重，因为他这个是世间希谈啊，你看了、哦、世尊也是自戒也是随顺世间的哦，包括世尊的出家也是随顺世间。如果当时的那个世间的那个形式不是以出家的形态在修行，哎，未必会现出家相。所以在大乘经典有很多的世尊也不一定现出家相。而且在大圣来说的那个真身啊，当然我们说跟世间出家来比他是在家，但是我们说就是没有在家出家的，但是在秽土，我们现在是这个秽土，娑婆世界是秽土，秽土他就要成就这个清净的法床，所以出家。如果在净土呢，没有出家的，在净土出家在家不用在净土啊，那就清净的国土，大概就不用分这个了，不用分。所以， 但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就会显出要清净的这个化妆。嗯，像现在咯，像这样一般来说的话，那对出家众就会比较信任，比较信任，然后对在家呢就比较会相对来说会说都一样或怎么样，因为出家会有不同，那就代表他的清净，说梵行是吧，代表他的清净。所以他起初他是审慎的啦，所以就是在考虑审慎是什么样的，就是在考虑怎样才能够使出女众出家而又能够适应那个现社会，适应现社会，现就是现前的社会，就是世尊当时那个的社会啦，而不至于能够适应当时的社会，而不至于影响佛法的红通啦。要考虑啊，就是进来之后怎么样进来而能够适应社会，不会造成对障碍佛法的红通。变法就是就是女众虽然自成一个集团，一个就是自成一个僧团啊，一个僧团，女众僧团，但是而是附属在男众中。诶，包括我们在第一章佛法僧的僧宝那一部分就有说，特别说到这一部分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由于佛法多为比丘说，什么佛法多为比丘说，所以对于男女的信义，因为多说对多为比丘说，所以对于男女之间的信义就偏重呵斥女色。我们说出家梵行当然是要清净情，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男女欲是要舍，就是男女的那个信义的这一部分是要舍。当然不单单梵行，不单单这一部分啊，但是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重要一个部分。这是在我们的话当中，如果说我们出家戒这个是大戒，那我一犯了那破戒，那就要逐出僧团了。对，所以偏重呵责女性女色，比如说女人犯行垢，女人类世间是吗？啊，其实这是为男众说，为比丘说啦。如果为女众来说嘛，那不就是男人犯行垢，男则类世间嘛？但是在案件当中，在佛陀啊应激说法的过程当中，在案件呢、啊，当时社会主要是对比丘说了，比丘说，因为那时候重男轻女，要让女众出家，在当时社会是可以说是革命的，所以那个当然要大费周章来考虑清楚来。然后2000多年来的佛法就一直在男众的手里了，不能够发挥佛法的男女平等精神，不能够扶助女众，提高女众，反而多少倾向，就是在印度啊，多少是倾向那个重男轻女，包括世界，当然是整个世界也是这样子了，甚至不单单是倾向于重男轻女，而且是鄙弃女众，厌恶女众，以为女众是不可教，这实在是对于佛法的歪曲啊，佛法的歪曲。你看哦，像现在。全世界三大文系是吗？藏文系它没有比丘尼哦，那个巴利文系也没有比丘尼，没有。我们说断了，只有我们那个中国还有比丘尼了。现在那个有那个藏传的比丘尼还是在受中国的那个比丘尼戒啦，还在受这个，你看，所以这个。一直在男众手里。哦，现在你看台湾不同了，对吧？哦，那女众的非常非常的那个，就是有能力强大起来。所以中国这个圆融性、包容性的那个这一部分，中国民主的这一部分还是非常值得赞叹。而且你看哦，在这过程当中，你看中国特重的那佛教就是大乘佛教。他不是秘密大乘哦，在中国是做大乘佛教，那藏传就秘密大乘佛教以他为主，他们的显教还是要以密教为最高。你看，像中科巴有两本广论，一个是显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个是密教的就《密宗道次第广论》，但是他还是以那个 密宗当中的无上密最高了。在《菩提道次第广论》显教当中，就前面就很前面就这样说到了。如果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因缘，就要修密宗。修密宗要修无上密，因为那无上密是最高的。而且在他那一本《密宗道次第广论》当中说到，没有修天色身是不能够成佛，因为没有色身，没有佛的色身。要修天色身，等流云才成为佛的色身。我说啊，这个你看，这样看起来随便说的。前面说的那个，他只是说，因为在他内心，他只是说让我们知道，但是不是依他修行，不是依着广论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在修啊，他依着密宗道次第广论，因为那要修那个才能够成佛啊。前面只是要你知道，不是依着要你依着他而修行。所以咯，前面两个来说起来啊，虽然他显密他要变重，而且他是特别重视在那个要闻思，没有问题，闻思这部分没有问题。但是闻思之后呢，他只是让我们知道而已啊，他不是要我们依着那个闻思所得到的法来修行呢、啊，不是。所以啊，我们说客观来说，相对来说，对于这两本啊，前面那一本他不是那么的重视啊。当然，相对来说，他也是重视，因为就是因为有黄教，有他重视戒律，重视戒律，还重视闻思。但是他比较起来啊，内心深处这样一比较起来，我们可以看出来了，不像那个导师，他就只有一本《成佛之道》，就是这一本，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一本。而且导师是回归到阿含，回归到一切一切都要依着佛根本佛教世尊的说法。一样了，他在抉择缘起法也是一样，他不是在宗派的立场，不是说性空唯命系最高，不是喜欢性空，不是，他是依着各家从佛世佛入灭之后，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秘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还有初级大乘、后级大乘，整体观察起来，能够真正阐扬世尊的缘起法，那就是初级大乘龙树论。诶，是这样咯，他不是宗派立场咯，不是宗派立场。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抉择起来，才能够知道佛法是不神化的，是佛在人间，人间佛教的。秘密大乘他是往神化方向，后期大乘就已经开始了。秘密大乘那更是神化。你看到导师在印度之佛教的秩序就说到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阐中期佛教之贤解，刮胡就泛化之基因深。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乘了，初期大乘泛化之基，后来导师把它改成天化之基因深。哎，初期大乘就要小心了，它的迹象已经显示出来。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牵，就要去理解它，理解它。因为这里讲到进法了，对吧？我再跟各位。端于这份剑法，对吧？前几年不是有那个撕毁八剑法的那个吗？那个事件吗？我想跟各位在因为趁这机会的说明一下。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到那个降参那个原始佛教圣田之基深吗？我说想想应该把那个相关的把它揭露出来，否则我这样一只有这样的各位可能比较没有那样的因缘去看它的内容。思维就是八剑法。这个为什么想说，因为导师这边也说到，还有包括导师也不是因为那个佛法概论这一本书吗，导师受了很大很大的那个打击吗，轰轰。啊，这个刚好也是这一本书。所以我想大致上说明一下。你看到、哦像那个导师在那个自传当中就说到那个佛法概论这一件事情啊，让他是最伤心、最引以为耻的。因为他说他刚开始啊，因为已经要查了，就是要那个进，后来说要可以再申请审查，再申请审查，但是申请审查还是没有过，又说要修改，导师也随顺也是修改，导师也写了那些文，你看坦坦荡荡都写出来，而且导师说那是他 一生里啊，引以最引以为耻的，而且就是非常伤心、最伤心的一件事。而也很多人也依着这样说啊，老师他不能够坚持自己的那个的佛法的那个证件。哎，导师他自己也这样说是吗？啊，其他人也引用这个，包括那个八经法，思维八经法。哎，人家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质疑导师喽，还是用哎这样的话，你能不能够坚持你自己的那个说法？我刚才说到的导师在我说请大家去详看的那一部分呢、啊，导师的所论证的就是那个在推行这一部分的那个就是昭慧法师在推行的这一部分，他所论证的还是离不开那些导师的说法啦，离不开的啦。你看我这样看起来都离不开那些的说法，所以但是还是有当相关的还是在质疑。你现在也不能够坚持啊？为什么你不能够坚持这个？所以我想。真的今天呢，因为这个都有收到，我想说一下了。其实导师他对于自己的严格要求，我们是没有办法论什么的，他自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但是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不过我们以前在世间不是有这样说吗？从容就义比较容易，忍辱负重难，是吧？世间都有说到这一部分，但是如果说依着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来看它，我是觉得是这样啦、啊。关于这个佛法概论的这一件事情，其实虽然外表看起来是在政府啦，那时候戒严啦，政府啦或者是国民党等等的在对这一份他要查禁，但是这个不是政府主动的，那是我们佛弟子当中跟政府有关系的或者是国民党有关系的这一份的佛弟子引出这个事件来的，各位可以理解吗？这不是政府本身的迫害，不是政府本身主动的迫害，而是佛弟子当中去密报的，是佛弟子。如果导师他是没有对象的，你说要跟政府吗？政府不是真正的在压迫的、啊、不是啊。所以导师后来，我不是这个，不是我自己随口说的、哦。导师后来在某方面的在说明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替导师委屈了。我说政府的破坏，导师说这不是啦，那不是，这是我们自己不好，我们自己佛弟子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也我们要客观的来去看他。导师他是他你说要为了政法不怎么样，但是不是政府主动的、啊、不是政府主动要这样子的啊。如果说政府主动要这样的话，导师是怎么的反应我不能够加评论，但是他也有他相对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了，就在当时这样的环境之下是这样的情况啊，这样的情况，这一点我们要理解到了。而且世间要说到呢，忍辱负重是难的，忍辱负重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在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都要去思维到。这个当然还有牵涉到每个人的那个特质风格，那当然这个我们都要考虑到啦，只是说我们种种面要去很比较客观的来去观察它。我刚才说到，就是因为他八经法有说了这件事情。而这一件呢，导师为什么会起那个？就是导师说这个八经法是佛制是吗？佛制，因为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那用表现的方式是用思维的，用思维的这件事来表达，用思维这件事情来表达。当然有些后来在就是同样参与的比丘也说，他这就是因为弱者的一个表达方式，比如说我要抗议啊，我们现在不是世间还有很多要抗议的这一部分来表达。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导师写了个就是八经法是佛制的这个。 引起大风佛什么，引起的那昭义法师的这个在强力的回应等等的，而且那时候造成导师的整个的那个形象的这一部分的那个也有在比较危险的那个处在危险的那个情况之下，强力的反应等等的了。但是我们这里来说啦，如果说以导师的风格来说，你看哦，导师出了一本最后的一本书，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最后就为了写这本书，你看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要了解大乘怎么起源的，怎么开展，所以最后要回答一个问题：大乘到底是不是佛说？那最后那一本书最后一个论题就是大乘是佛说。看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的这里，也是在说明我们的经跟律是怎么样的，不是像外道的那个都是那个这个天启啊什么，都是神说的等等，都要依着神说的。我们但是佛法不是这样，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尤其是智慧，一切智者，你说那个佛陀就是佛，就是觉悟的。我们要用理解整个在人间佛教，就是人间佛教的佛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形成。诶，我们在序言当中也说到了，对吗？所以我们要这样去观察，能看起来。所以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也说到了，各期的佛教只是都是在方便当中呢，都直在方便的底层都直去于世尊的正觉，方便的底层都是要适应不同时代。你看导师是这么这样去精研的分析，然后做出精研的分析，然后再去善贯彻。否则如果说只要思维的话，你说那个很多的我们说很多的在经典当中，很多的都已经在转变了嘞。你看哦，神话最严重的是吗？都在转变了。导师说，那还是大圣是佛说，一切的方法都是佛说，所以我们要理解佛说本来，佛说不是佛亲口所说的啦，因为佛亲口所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各位要注意一点哦，导师说大圣是佛说，那个佛说导师特别刮一个胡，佛说这个不是导师自己的定义，不是导师自己的定义，而是纵观全体佛法去实际的去理解过程当中说，如果是亲口所说是不符合佛法的实际情况的，亲口所说是不符合佛法的实际情况。随便举个例子，在阿含经当中都是阿含经，但是很多都是弟子说，包括结集经典也是，虽然是佛说，还是经过佛弟子的理解之后说出来的了。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啦。所以你说中南老师对于这一部分有所批评，但是就是对于说那个，包括我们第一次结集，对于那个大家是还是有所批评。但是不是完全否定，还是他的导师在印度之佛教也是这样说啊，对他的功德那是没有否定的，但是他到底他是少数人的结集，而且是比较属于的厌离的，因为大家是本身就是毗湿佛根性的、啊、那一部分的比较厌离修行，而且厌恶女性的这一部分，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就是他的把它分析的清楚来，而且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相应的因缘。所以导师说那个八戒法是佛智的这一部分，我是觉得他没有违背他自己的，没有否定他自己的那个定论、啊、没有否定他自己的定论。所以就是要理解什么叫做佛智，什么叫做佛说，就是经跟律之间。我们经跟律，我们说论没有问题，论就是表现出来就是佛弟子依经造论，对吗？那没有问题，这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一般都说到什么经是佛说，论是佛智， 一般律是佛智，我们一般这样说。其实经你看以导师的研究啊，以导师的研究啊，未必全部都是佛说了。大圣经也未必就是完全就是佛弟子，佛弟子说也未必是这样。这个各位就可以去看那个那个导师的说去你看导师那黑皮书，我们一般俗称的黑皮书基本上都是用那个很强调，其实导师的著作都有这一部分的特色啦，但是在黑皮书特别用那个很明显的看到，就是用历史的演变这个角度来观察，这是非常非常难得可贵的否则啊我们看不到那神话是违背佛法的，看不到。你看然后藏传还以为密是最高的，还以为说这个他们洋洋得意的，那个汉传没有这个显教都在严重的都在密这一问，他不知道那个密是违背佛法的，违背佛法的，但已经往神话往神教的方向前进，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理论啊，这跟我们修行是大有关系，跟我们的法身慧命是大有关系。所以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理解的，经它是怎么样的形成，它的特质是怎样，律它是怎么样形成，在特质在佛法当中的特质是怎样。所以老师说佛智佛说那不是老师自己独创的那个定义，不是，它是依着这样佛教史佛弟子怎么样去面对佛说，怎样面对佛智，尤其那佛说的这一部分怎么去面对它，就可以看到。所以老师说八件法是佛说，那不是在否定他自己啊。这就我们跟那佛智啊，要跟那佛说一起观察，佛说一起观察。每个时代，我们每个时代不同，但是我们如果到了，因为要适应时代啦。啊，适应时代，我们说适应时代的那时候，他不一定在以佛来讲，他不一定，他可能是往不好的方向偏呢。真的，如果在那个时代，他因为那个时代啊，如果又没有，你看连佛陀都要适应，对吧？那佛陀适应的好，对吧？啊，但是有些佛弟子他也适应的不太好，或者是太重视了某一部分，他有偏向了，有偏向。所以在这里都要理得清楚来啦。而说这个假设说要改的话，还是要不是只有单方面一个人，或者说很强烈的表达，他还是要在僧团当中整个的去改它。但是这一部分也不容易。我们说整个的改，你看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世间也有这样说啊，世间也说你要改，你不能够，你要改，你要怎么改？最终最要法力要改。法律没改之前还是要遵守，对吧？世间呢、不是有这样的吗？或者那个如果葬像古代啊那个说侠客是吗？侠客啊那个有正义感的那一部分，那到底不是正统了、不是正统，因为在这世间。所以种种的考量之下，导致说这个还是要透过，如果假设不合适还是要透过僧团整个的，就像佛说小小戒可舍的那一部分呢、还是那可舍不是随便舍，还是说整个僧团来改善它。虽然是好像觉得慢，但是它是一个正常的，事先都要这样来做了。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理解的时候，这样整个来理解，而且你看导师也是一直在理清这一部分。这个不是你看这件事情，我说这个也跟佛法概论一样的那个情况。在这如果说在像那个八千法这一件事情来说，我说佛法概论这件事情，导师虽然外表是受到那些政府的查禁那边迫害，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查禁就是要对付他，但是实际上看起来不是这样。导师的理解说，这个还是主要不是外在主动的压制，是我们自己佛弟子不好。一样同样这一件事情，你看。你整个来说，李导师，你看太虚大师的这么样的，他要去改革，要去革命，你看他要去革命，还是导师说他原则赞同，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啊？要改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就看到每个人风格。但是我要说到了，导师他是用根本的来去改革，这样，所以不是有人在形容年近的革命吗？当然，这个有牵到个人的风格，是吗？个人风格，但是我们要说到咯， 我们要说到，我们终究终究在凡夫当中，终究终究都有那个自信，自信止具身的自信止，在那边在推动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了。这个我们都是个人要去觉知到的，要去觉知到。所以执行力强当然是好事，但是执行力强的时候，我们也要自己观察，也要自己观察。当然我们也要有相当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只是说我在说就是关于这件事情，我只是在分析了分析。其实导师在这件事情上，你看的含容量多大，你看含容量。包括昭惠法师的那个反应，强烈的反应，包括后来的告别传统，对吧，等等等等的。你看导师的含容量，那真的真的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含种，对吧？他不是随便便啦，不是无奈的，就是在，所以老师你看在后期气理气机是人间佛教他晚期的文章，在最后面写到他再度表达自己，厌生生世世哦，厌生生世世在这苦难的人间为了正觉之因而现身。我们要观察啦，这个在说我们要观察。什么样的才是真正的执行力？我们要去观察啦。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个风格不同，我们真的要去彻底去观察它。所以就是这个因缘，大致上说明一下。我想这样的话才能够比较客观，要客观理解。在这里，我想跟顺带提一个论观点来啦。如果我们自己确信了这个是佛法，我们就要去弘扬这个法。如果是确实是好，我们就要去弘扬，不要怕被讥嫌。我常在鼓励各位什么，但是我这个鼓励不是情意而来的鼓励，而是我是觉得啦，我在正见相待的，尤其在很关键法说的法义说的，我觉得非常非常深刻的地方，我就会鼓励了，是吧？鼓励这样法。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是跟法相应的在做鼓励。所以这个不是崇拜啦，对盲目的崇拜，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要正见为导来的正信，正见为导来的正信。我们说正见成就就是正信基础，是吗？这么好的法就要去护持它，护持它。而在护持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要小心。在护持的过程当中，我们最终的原则、最低要的原则，就不能够去对这个法有所损伤。我们在弘扬一个法，我们说要有法床，要有法床。这个时代一定要有一个法床，法床。我们这个法床的护持一定要护持得当哦。我们不是说什么这个不能够错，不是。不是说这个法都一定是完全美满的，已经都说完的，不是。但是我们要小心护持这样的法，不要让它受到委屈，不要让它受到委屈。正，尤其在弘扬，不管说各家的南传，他们对他们弘的话一定尊重的，藏传对他们的，比如说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他们各家还是同样尊重，不会去对他有所去怎么样的批评。我的意思在说，不是说不能，我的意思说这样的话难道一言堂吗？不是一言堂，但是我们要小心，都可以的。但是在批评当中呢，一定要怎么样真善，而且要合理的，这样的话就会无损于这个法，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佛法当然要理智的德行的，但是佛法还有信心，对这个法的信心，这是最重要的。正见成就，我们的信心就要记住。所以关于对那个法的尊贵啊，尊贵的这一部分啊，我们要小心谨慎。像现在啊，我是觉得深深的觉得，佛法要引领世间，一定要有一个法。正法法床在前面引导我们。我深深觉得啊，要引领现代，要引领 未来进步时代的佛的进步的时代啊，只有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导师对于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那深观广行的那个论证啊，啊，那论证的那个理性，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如果依着正法来行的时候，特别特别小心观察。那怎么样就行了、啊？怎么样就行？那每个人每个人的特色，在考试哦，能够在佛当中如果行得出来，然后引领时代，然后引领这个在舆论界能够引领，哎，知识界能够引领，那真的是好事。你看，像昭义法师，你看哦，他有他的相对的能力，他的特强。那像导师的都还是他的小知音，对吗？他的文笔，他的思路，那个强。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么强这么好的，就是小心小心，就是还是就是能够更稳啊，就更好了，我表现出来就会更好。所以我在这里只是说只是说明啊这样的情况。像我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呢？因为像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什么表现根本就表现不出来什么，没有什么的能力，但是我是愿意这样说的，很诚恳的这样说。否则他会表现的会更好，会更好。否则往往小心哦，在一生过程当中，往往会稍微会渐渐的偏哦，会渐渐的可能哦，可能。所以这方面是跟大家共勉。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佛法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小心呢、啊。虽然我们都在佛法进步，大家都在佛法当中进步，只是说佛法当中的进步都是在进步，也可以看到进步。但是在进步过程当中，我们自己都要去觉知啦，觉知那个偏的那个有没有那个偏的倾向。我们个人呢、啊，我们个人哦，每个人我们自己啊，都要随时随地的去觉知有偏的这一部分，我们不要太随顺我们自己的个性。不要太随顺我们自己的才情，我们自己的那个聪明才智的这一部分，我们自己呢都要觉知，这样的话哦，那就会不一样哦，真的会推展的就会不一样，会不一样。我说就举着八件法这一件事咯，你看咯、哦、如果昭义法师如果把他，当然他有他的表现啦，但是如果他如果在更不然你看像现在也会渐渐的他的那个效果不会，当然有他的效果，但是效果不会是这么的持续。诶，所以昭义法师有时候也太有我看过啦，我看过他的一篇文章，他在当中也说到，有时候他感慨说诶，像那个他的那个也不是有效的非常强持续性的，他说有些批评的他认为他那个也有持续性，像慈济啊，慈济他有他的持续性是吧，有他的那一部分，虽然他慈济比较属于世间，而且他比较属于真常为心系，但是他到底他某方面他比较持续。你看像太虚大师也是真常为心。我一直在说明就是那有时候也会这样感慨，就是当然呢、啊、就是他的有他的效果，但是他效果到底是怎样的才能够真正的持续。如果就是这样说，如果改变一下，但是有他的强烈的风格，但是他的方向有点在更稳固的时候还有不同，到现在他会有不同，会有不同，整个的带动的会有不同的面目面风貌出来。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他自己有时候有一次我看到他一篇文章也说有些感慨，他这个的算强力，但是他的后续的那个真正的去改善的那个也不是那么的有效。好，就这样子借着这样的因缘了，因为这个跟我们佛法概论有关系的两件事嘛，所以我是大致上说明到这里，或者我们这个就让我们自己有一些警觉啊，就是学佛这条路是 长长久远的了，久远。那我们如果更有能力，对于更有能力影响佛教的时候，更有影响世间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把这份哦，特别特别把它充分的去开展，充分去开展，充分开展它。好，接下来说一个结说咯，就是依着这个咯，从少数人到多数人这一部分做一个总结啦。总之佛法为全人类的佛法啦，不论是贵贱男女老少智愚，都为佛法所摄。你看咯，所以佛法才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咯。我们说八万四千种法门，我们看到佛菩萨的慈悲啦，智慧相应的慈悲啦。所以都是为佛法所摄，是受的了。佛法是普为一切人的依附。接下来就要说到，先从神到人是吧？人当中就从少数人到多数人，就是一切人了。啊，接下来又从人类到一切有情。我们怎么来看导师的这一段呢？我把它分了三段来做说明。因为先看到那，从人类到一切有情，那一切有情是悲极广大咯，是吧？所以佛法不但是人类的啦，而且是一切有情的佛法，不但是人类的佛法，是一切有情的佛法。佛法所要救济的呢，是一切的有情。所以学佛者应扩大心胸，以救护一切有情为事业，扩大我们的心胸。这是佛法的广大处，所以我说它悲极广大。非常广大，一切留情。所以导师举个例子咯，在本身堂举个例子，菩萨的悲心激发，那就是世尊在菩萨，因为本身堂就在说明世尊在菩萨因地修行的一些事迹嘛，所以菩萨的悲心激发，不惜以身为福。举这个例子咯。我想依着这个，问各位，如果我现在我要不要以身为福啊？我现在，不是啊，你看到、哦、这在以身为福啊。但是如果我呢，我现在我这样的菩萨，我说假设我还死的话，然后出发心，我这样我要不要以身为福？我才不要。我现在我一物之言的程度，你怎么叫我去做高中大学的事情呢？但是我幼稚园有没有我幼稚园应该尽的责任？有没有我幼稚园应该要成长的？有。我没有否定那个高中大学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呢，你不要叫我去做那件事情，因为那是大学。但是如果以龙树菩萨来说，那不是高阶位的菩萨，那不是高阶位的、哦、佛也不会这样做。佛陀啊，虽然在世尊在因地修行，他要这样做，但是佛呢，这一生他会不会这样做？他不会。佛呢，他是更高位，而我呢，我也不会，因为我在很低阶。这个我们都要离得清楚来了，这个我们都要离得清楚了。啊，但是我没有否定那个啊，等到我那个忍力具足，等到我用佛法的那个，然后这种忍，而忍这个不是只有我们说忍波罗蜜那个忍，不是只有导师又说了三种忍啊。那如果没有智慧相应的人啊，小心变成那个习武熬成佛的那种人，那就很糟糕，是吗？我依然火山爆发，是吗？所以还是要有智慧相应的。我说忍力智慧相应的成就，那个当时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缘，那只有这个，那还有可能，对吗？那是，但是那是高阶。那如果在龙树的大智度，就这样说，那时候因为菩萨那时候到了那个位阶了。大悲心是吧？那我那位阶，等那位阶，啊，自然他这样做。但是那不是最高位的，不是最高位，还不是这个，因为佛还有智慧啊，他没有考虑到其他的，没有考虑到其他，他只是为了因为悲心激发，他为了这个做这件事情。啊，我现在呢，那个激发那个还不够，还没有。啊，我现在也不用，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程度是什么了，自己程度是什么。所以这些就接着这个啦，跟各位这样说啦，没有否定这个，但是我们在低阶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要成长的空间，有我们自己要承担的责任， 我们自己都要知道。而那个高阶的呢，我们一直现在好好好的修行，到了高阶，我们再承担更高的责任。更高。好，但是悲济广大呢，要人类为本啊。然而佛在人间，佛法的修学者与被救护者，到底是以人类为主。虽然是一切众生都是为佛法所救济的，但是到底是以人类为主。学习佛法而被救护者，到底是以人类为主。真正的救护是要用法人的救护。啊，只有人的三大特性才能够真正的依教奉行依法。真正的被救护的是依法啦。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要救护的还是先人类哦。救护要救护众生的，还是以人类为主啦。所以基于自他和乐共存的道德力来说，你看哦，道德这样来看，你看杀生的罪恶对于人杀人杀畜生杀蝼蚁是有差别的。同样是旁生畜生跟蝼蚁还是有差别。人跟畜生不同哦，是有差别的。啊，对于畜生凡夫圣者的布施功德也有不同。杀有不同，布施的功德，杀的罪恶，布施的功德都有不同了。所以呢，做一个解说咯。所以如果忽略这个普度一切有情，然而它是以人类为本的这个精神，例如忽略掉这种精神，例如有些人专心于放生啊，放生主要就是那动物啊，蚁蛇等等那些动物，而对于罹难的人类反而不闻不问。如果是这样，专心于那个放生啊，对于人类本身呢、啊，那路上可以见到的那些苦难的那个人类而不闻不问的话，那就违反了佛法的精神了。所以悲济广大，但是人类为本，人类为本。所以那个对于那个我说啊，法印要去度，要像地藏王菩萨到地狱去度苦难的众生。哎，我们现前的那个地狱相的那些苦难的众生，哎，我们要去关心到，那才有可能。不要跟我们没关系的，我们就很悲心能够起来。啊，对我们有利害关系的，我们悲心就不能够起来。相对来说咯，像动物啊，跟我们的利害关系不大，我们可以对它起悲心。你看现在很多的宠物对吧，哎，为什么宠物是那个畜生呢、啊、因为人哦很难当宠物对吧，哎，不听话。啊，动物就可以当宠物啊，要教它怎样它就很听话是吧，给它哦，给它稍微怎么样它就可能安抚它。所以说，但是一有利害关系的人类的时候，哦，那个慈悲心好像比较难起来，对吗？这个我们都要自己去觉知啦。或者说，对于比较有利害关系的，在利害关系上就比较不能够发啊，对于陌生人就比较能够，对吧？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了，观察，哎，要去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观察它，观察。这样的话，我们对我们的修学就会比较。知道了，当然要放生啊，当然要放生，要主动。真正的放生不是一般的说啊，去我先通知我要放生，然后再去人家那个商家才去买很多，哇，那糟糕，没放生，商家还不会买这么多，我一放生那他就买很多，到那买很多就要去补很多，捕猎很多，哦，那都有关系。而且你放生放久了都在这个地方放生，哇，糟糕，人家知道了，那又来这边抓，是吗？而且你放生的地点小心，放生的地点也要注意，是吗？这个就是因为只是求放生的功德，求自己，而没有注意到对方，所以会有这些副作用出来了。否则真正放生是要看到对方的苦，不是说啊，我现在身体不好，听说放生身体会好再去放生啊，那个都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好再去放生。但没有问题，放生会让会有一些的，因为善行嘛。会一些的影响，那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只是单独为了自己的这一部分来讲，那放生我们就可能比较不在意那一部分的对方的那个苦。本来放生是说他有苦，我们把他生命危险，我们把他放他，就让他的生命呢、啊、解除他的生命危险。那现在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只是注意到这个放生的功德的时候，那么小心， 那一部分呢，我们就看不到。其实真正的功德，真正放生功德是要放到他的身，对吧？而如果我们只是说他的功德，我们不注意他的功德的来源在哪里，那个放生的那个小仙，他可能会出了很大很大的副作用，会出了很大的问题，不是放生，可能变成放死，有可能哦，有可能。只是说我们要注意啦，注意这一部分。但是这个不否定他放生的功德，那要有智慧啦，要有智慧，要有善巧。好，我们先下个休息。